就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聚会与勉励，所引用的经文选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一同翻开希伯来书，我们一同读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请上帝的仆人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那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全本圣经唯一一处讲论到信徒对于聚会应该有的态度跟观念。不可停止聚会，也是上帝给所有基督徒的命令。为什么？因为教会的聚会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息息相关的，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根本就没有教会；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根本人就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歌颂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教会的这个崇拜聚会，但是我们必须好好的分辨，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看见有弟兄姐妹没有来聚会，我们就引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去评论他。这句话也不是看见我们的儿女懒惰没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引用这样的话来责备他们。而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不是衡量我们属灵程度的标准，免得那些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的人自高自以为义，以上这些事情都不是圣经的这个本意，而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都不是出于圣经的本意。为什么人会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对我提到的这些人的表达呢？原因就是我们只引用这一节的圣经，我们没有全面的来去思想这整段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上文下理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二十一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条血路，是耶稣基督以他的血给我们开的路。开到哪里去？开到至圣所，开到人们认为上帝在那里的那个地方，就是开到上帝的所在地。同时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幔子，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这是圣经唯一一个地方讲耶稣的身体就是幔子，唯一的经文，唯一的描写。从这两节圣经合在一起，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这个至圣所。这个事情是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血路，主耶稣通过他好像幔子的那一个身体通过他打破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进到上帝那里去。这里也告诉我们不单是如此，而且这位主是上帝家里的大祭司。因为这个奇妙的完善的安排，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拯救的人，今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他。那么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能停止聚会，不去敬拜，不去荣耀这位主宰呢？所以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很珍惜聚会，这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恩典。聚会就是敬拜主，敬拜这位为我们成就救赎，让我们得以敬拜这位永生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福气，怎么可以停止呢？这就让我们回想，在旧约圣经里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见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那么伊甸园是上帝与亚当夏娃在一起来往的地方，换句话说，把他们赶出去就是不承认他们，不让他们在这个乐园里跟上帝在一起的。所以创世纪那里在赶的时候，上帝特别安排在伊甸园的东边有天使，就是有基洛伯来看守这个伊甸园，而且四面有转动的发火的箭围绕整个伊甸园。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那是目的就是让人不可以再到伊甸园去，就是不可以再到上帝那里去了。从那一天开始，人要到上帝的面前是不可能的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交往，好像亚当，好像夏娃在伊甸园一样。被拒绝的人只有在黑暗当中来摸索，盼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能够找到一条路 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在历史上，我们就看见许多有心人，许多宗教家，他们的这个动机，他们的理想就是盼望找到一条路能够到极乐的世界，或者到上帝那里去，好像以前亚当夏娃的日子一样。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发现有人建造巴别塔，盼望能够通天到上帝那里去。在宗教的历史上，我们看见人们在那里要建设西方极乐世界。孔夫子盼望天人合一，那根据他们的动机跟他们的理想，到底可以到上帝面前吗？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罪进入了世界，以致人的不完全。无论如何，有罪的人，不完全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的面前。无论人怎么样努力，也达不到上帝对完全的那个标准，还是被上帝来拒绝。因为因此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人圣洁，人要到他的面前去，一定要无瑕无耻无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特别在人类的当中拣选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的安排的里面，我们发现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那就是认罪悔改，接近自己。所以他们要献祭，献祭认罪悔改啊，为什么？就是罪要赎罪，这个是重点，是整个信仰的重点。没有这个你不可以来亲近上帝，没有这个你不可以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来到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侍奉的里面，有一个关于大祭司侍奉的任务。在犹太教的里头，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侍奉，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安排一年一度，那么大祭司才可以到至圣所去敬拜侍奉上帝，那是每年的七月十号才可以进去，其他的日子都不可以去，什么人都不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在规定的日子才可以去，因为那个是圣洁的地方。所以呢，大祭司要进去之前要怎么样？他要先自己赎罪，然后他要为百姓赎罪，他一定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去，他一定要站在圣所到至圣所之间一块幔子，在幔子的前面他要弹血弹七次，在幔子要表示要接近，他绝对不敢贸贸然的进到至圣所去，他必须做这些事情确保自己完完全全了，他才敢进去，不然他会死在里面，你知道吗？不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圣殿，新约的圣殿是大希律用了46年建成的，大希律所以花时间花金钱建了这么雄伟的圣殿，目的是要讨好犹太人， 同时也夸耀他自己的政绩，夸耀他自己的才干，这座圣殿建得很高，高到一个地步，25公里以外都可以看见圣殿顶上的金光。为什么是金光？因为圣殿的墙、圣殿的外面是用金子包的，所以25公里可以看见那些金子发出的光，特别夕阳西下的时候非常好看，我想啊，然后很吸引人的。那么考古学家说，埃及人建的金字塔，他们是用所采用的石头，每一块石头是2500公斤重。那么大希律建的圣殿，他所采用的石头，每块石头是5000公斤重。换句话说，比金字塔所建金字塔的这个石头是重上一倍。而圣殿的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那一副的幔子，相隔的幔子，这个幔子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多高，有多厚，有多重，好像呢都找不到记录，没有什么记录。但是重到啊，长到也是难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只知道要把这个幔子挂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啊，需要用300多个壮士的力量而才能够把它挂上去。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幔子是多么大多么重。因此你要凭着人的力量把这一块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你从下到上去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大了，太厚了，太重了，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有这块幔子？就是要拦阻人进到至圣所去，因为至圣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至圣所是代表上帝的居所，所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一个人进去，而且要洁净自己，完全无瑕无耻，感觉到无瑕无耻你才敢进去的。然后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无瑕疵，完完全全无罪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在最后的一刻钟，他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声音要地大震动，圣殿内的这块又重又厚又大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的确是一件除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外另外一件与耶稣的死有关的伟大奇妙的神迹。上帝用人所看不见的手把这块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相信当时这幔子被撕裂发出来的声音一定是大得不得了。当时在圣殿周围侍奉的利未人、祭司们肯定吓得半死，特别是那些刚好轮子在圣所里面侍奉的祭司，当他们目睹说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无意当中 他们看见至圣所里面的光景，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因为至圣所岂不是只有大祭司一个人一年一次，也就是七月十号那一天才可以进去的吗？大祭司进去之前，他要认罪，他要洁净自己，他要为百姓赎罪，他要带着血，他要用血在幔子上弹几次，他才敢进去。如今没有大祭司在那里，也不是七月十号，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逾越节。逾越节在什么时候？逾越节是在犹太历的一月，我们阳历的四月，所以四月都是受难节啊，是犹太历一月。就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忽然间发出那么大的响声，哇，整个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些人吓到，那些吓得半死的利未人，那些祭司一定说，一定肯定的想，我们今天死定了，因为我们看见圣殿里头至圣所的那种光景，那个绝对神圣一表上帝同在的地方，我们今天看见了那个充满了奥秘的所在地，我们看见了，我们一定死。但是他们真的做梦也没有做想到啊！如今他们不但不会死，而且这个奥秘啊，这个阻隔完全除掉了。那上帝欢迎所有愿意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不单单是大祭司、利未人、祭司们，而是所有的人。不是战战兢兢的，大祭司是战战兢兢的到上帝面前。现在不是，是让所有的人，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圣经说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的结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是以幔子来比喻耶稣的身体，是一种象征的讲法。在这样的一个讲说的里面，就是说耶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的身体被人刺穿，有如被人剖开一样，那么圣殿的幔子因为他剥开的身体，结果就裂为两半了。表示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用人间的祭司，我们不需要立位人，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没有了幔子，没有了阻隔，上帝拦阻人亲近他的那个拦阻，已经耶稣因为耶稣的救赎工作把他拉开了。所以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是凭着耶稣基督剥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件事也让我们想起，每逢我们纪念主守圣餐的时候，主理牧师常常念的话语，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些话 就是根据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耶路撒冷与门徒守逾越节的时候，他特别为了他自己设立了一个纪念他的所谓的圣餐的聚会。在这样的一个聚集里面，主耶稣讲的话，因此在当时耶稣讲这样话的时候，这个好像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彩排，然后他上十字架就成就整个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每逢守圣餐，我们纪念主的时候，乃是通过这个圣礼，让我们不断的深入的去体会主奇妙的、特殊的、永远的、不变的那个爱，以及他所建立的与我们的那个关系，让我们不断的领悟主耶稣舍身流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来敬拜他的这种伟大的救赎事工。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以能够这样子坦然无惧的来敬拜这位上帝，来侍奉这位上帝，完全是上帝伟大的爱借着他的爱子成就救赎的工作所达致的。这么大的恩典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历世历代几千年来人们梦寐以求但是却无办法实现的事，那么今天实现了。所以我们这些世主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停止聚会，我们怎么能够不与弟兄姊妹一起来侍奉来敬拜这位主。当日犹太人的基督徒为什么停止聚会，因为他们受犹太教的搅扰，因为他们分不清楚传统的犹太老祖宗的信仰跟做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信仰的那个分别是在哪里。所以他们想，老祖宗有上帝的祝福，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了基督却遭受同胞的逼迫？如果老祖宗祝福，我们在老祖宗那里也一样能祝福，而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来受苦？所以他们就要回去。那因此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详细的阐明基督徒的优越，新约比旧约是更美，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今天的信徒为什么停止聚会？不满意教会的领导人，不满意教会的组织，不喜欢聚会的程序，不喜欢教会的仪式，跟信徒不合，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工作失败，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问题，所以不然聚会很多时候都是表面上的问题，停止聚会而没有注意到，没有看重到耶稣基督那个救赎工作，而且没有注意到真正治理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是谁，是大祭司。大祭司是谁？大祭司是耶稣基督，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执事会，而是耶稣基督。 所以二十一节那里告诉，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也就是治理上帝的教会。因此主耶稣不单通过他的舍身流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领我们到上帝面前。主耶稣不单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升天，做我们的中保，而且做我们的大祭司。不单在天上做大祭司，而且借着圣灵保卫是在地上的教会，他也是大祭司。教会是主的教会，教会是主牧养、主引领、主治理的，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带领整个带领。那么我们这服侍他的人是什么？我们服侍他的人是小祭司。你看哪里有小祭司？在新约时代，圣经很清楚，每个人服侍他的就是祭司。这是使徒彼得讲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的奇妙者的美德。彼得讲，马丁路德改教就是众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都是祭司，不用通过神父主教，能够直接到主那里去。换句话说，教会的带领人是主安排的，主是大祭司，我们是小祭司。所以真正负责者是大祭司，所以你跑来跑去都是那位大祭司真正负责者。所以你不能够怪那些负责的人，那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有他自己的办法。进入祭司的责任是什么？那是献祭，讲解律法，而维护整个信仰信统系统。那么我们呢？我们是献上自己做活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献赞美歌颂的祭，献感恩的祭，献代祷的祭，献彼此照顾的祭，平安祭，这些众信徒都是祭司，表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单单是敬拜侍奉他，是很严谨的是有程序的。那么也表明什么？也表明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要向其他弟兄姊妹负责，彼此负责，时常激励勉励，而是鼓励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家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彼此关心，彼此勉励，就是成为整个侍奉整个敬拜的这个力量和支持。因此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五就特别谈到我们这些小祭司在上帝的家从事祭司的侍奉的那种光景。那么特别强调彼此劝勉，向弟兄姐妹负责，彼此建立，彼此帮助，让整个信仰稳固的施工。怎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这些小祭司，在一起彼此劝勉从事彼此的照顾施工呢？你就发现在这几件经文里面谈到几件事情。第一，那一些人总是怎么样的人？那是蒙大祭司把心中天良的亏欠杀去，身体用清水洗净的人。那是二十二节讲的，简单一句话讲，那就是这群人都是经历过主特别赦罪， 特别蒙主拯救的一些人。那这里说天良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天良是什么？天良就是良心，心一本就直截了当把它翻作良心，心中啊那个良心得以接近。那这个是全本圣经唯一讲到良心跟耶稣基督血的那个关系。所谓良心的亏欠，不是讲这个良心不好有亏欠，所谓良心的亏欠也不是说良心好，没有这样子讲，但事实上是良心是好的啊。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记录我们一切的亏欠。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头的一个灯，来照亮你的光景。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上帝在人里头安置的一个审判官。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当我们从事不正当事情的时候，他就事先的来警告我们，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他成为我们的守望者。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光照人道德灵命的那个提醒者。因此良心是很好的，良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良心是向上帝负责的。因此当一个人做了坏事，别人不知道他做坏事，别人都受他欺骗，别人还以为他做了好事，其实是坏事。别人看表面那是好事，结果人都被蒙在鼓里，人就称赞他，人就高举他。然而在这个人的心里头，他的良心是知道他做的是坏事，他做的不是好事，所以他的良心不放过他。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的良心就抵挡他。当他在那里高举自己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告诉他，其实你没有什么好高兴的。良心把他的事情一件一件一件记录在案，藏在他的心里面。这些坏记录一直在他里面，可能他麻木，但是良心没有麻木。不是良心麻木，是这个人麻木。良心一直记录记录记录在案，好像进入电脑一样，手机一样啊，你不要去杀掉，一直在那里。所以他心里头这个人本身麻木，但是里面很清楚，所以他良心会控告他，他会落在痛苦当中，在某一段时候就跑出来了啊。那怎么办？怎么除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把我们这个天良，把我们的良心这个记录除掉了。所以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一笔勾销，丢到大海，东离西多远也那么远丢过去，完全无影无踪啊，算不出来，不见了。所以这个是得到赦罪的人，得这么大的恩典的人，怎么可以停止聚会？得这么大的恩典的人，怎么不好好去勉励帮助那些软弱的，那些停止聚会的人？那是很不应该的事。所以这不是牧师传道 长老之事的事，是全体蒙恩得救的人的事情。第二个是这一群人是存着诚心以充足信心的人，是有诚心充足信心的人，也就是二十二节那里讲的，这里所说的充足的信心，不是指世上的人天然的信心，人家做生意小贩的啊，老板做生意买卖的那种信心，而是什么全程的心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信心，不是一种自信心，是一种虔诚的心在上帝面前领受的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往往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我不配，我一无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是上帝的引领，完全依靠上帝，仰望上帝的那一种的信心，这就是圣经所说因信称义的信心，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能。今天不少传道人把信心讲到什么，讲到沦落，沦落到一种形式上的工作。怎么样讲，他们就用信心来使自己更的无所不能，使自己变成神医，使自己变成奇妙的人物，之中呢还斗胆的要驱动上帝施展他的作为，不然的话也摇动上帝的手向他撒娇，然后要他按照人的心意用神迹奇事来满足各种人的需要，这是极端灵恩派的现象。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上帝的意愿、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圣经的话语、上帝的允许之上。无论怎么样，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遇到无论什么事都好，我们的焦点始终是愿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信靠顺服他。要彼此劝勉，要做小祭司，而这样的人在上帝的家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做这些事工来帮助啊，来这个成为大祭司的助手，叫弟兄姐妹的益处。第三，是一群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信仰有坚定不摇动、满有盼望的人，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绝对不会偏离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绝对不会抛弃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后说，无论是什么遭遇，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动，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我们便能在他的应许、他的话语里面坚固不动摇，在信仰上永远有活泼的盼望。这样的人在上帝的家，他就能够遵从大祭司的吩咐，好好的侍奉上帝，在信徒当中好好的做劝勉的工作。第四，是一群对上帝子民有爱心的人，在二十四节我们这边已经出现了，那是爱。爱是什么？爱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大于真诚的爱，爱是信徒真正的记号。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且我们若显明上帝的爱在人的中间，人们就很容易感受到这种爱跟世上的人的爱是很不同的。 为什么不同？因为是出自上帝的作为。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讲到彼此劝勉不停止聚会的事情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有爱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说信望爱在这里全部出现了，但不等于说希伯来书就是保罗写的，人们还没有办法肯定这本书是谁写的。然后作者特别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能够实践出来，就是在彼此相顾彼此劝勉那这些事情上实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因果循环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它就会激发爱心，有激发爱心的效果产生出来。既然有爱心激发爱心，更有爱心，那一种的结果就让我们更有信心，就加强我们的盼望。那么加强我们的信心盼望信心盼望有进步加强的时候，那么又促进彼此相顾彼此劝勉，那么这样子又激发爱心，爱心增长又加深信心，加深盼望，循环不息，不断的循环不息，不断的增长。哇，你就发现这个活泼起来了，那整个的教会你就发现活泼起来了。因此当我们每逢聚集在一起敬拜主，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聚会的中心，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他是再来的王。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的敬拜，因为教会是主耶稣为大祭司治理的家，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无论是新加坡的、中国的、马来西亚的还是哪里的，我们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在祭司国度里面的一员。圣经说主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而如果我们明白互为肢体的原则，那为什么我们大家要聚集在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在主里面的那个关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肢体，他是大祭司，我们是小祭司。因此除了敬拜这位主，我们就要学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并且彼此劝勉，这些都是能够防止弟兄姐妹停止聚会有效的途径，也能够使那些偶尔停止聚会的人不至于继续停止下去，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经验也告诉我们，经验也让我们懂得，无论在学校做同学，在职场做同事，在军队里面做战友，在球场里面做队友等等等等的组织，劝勉鼓励相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激发人 奋斗向上积极。因此无论学习也好，做事也好，都会因为劝勉鼓励的缘故，更有心，更起劲，更有果效，更好。这个是一般的情况，社会的组织情形都是这样。所以你在那里挑剔错处，你在那里与人不和，不能够放下，你只是让人消沉罢了。那么教会更是如此。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充满了特别是新约圣经，无论哪一个使徒写的书信都好，充满了劝勉、勉励、鼓励、相顾、相爱、劝勉、扶持、劝慰等等的这些句子，而且这方面的道理也不少。那句子很多，道理很多，但是更重要的，他也催促我们，我们要去实践。特别是在圣经所描述主耶稣要再来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或是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也不会在教外教会之外得到任何的劝勉，让我们能够在正道上站立得稳，不会有的。那如果在教会里面又不能感受到弟兄姊妹彼此的那个相顾、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关怀，让灵性软弱的人变成刚强，让灰心的人得到勇气，让畏缩的人有盼望，你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教会的光景将是怎么样。因此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着重崇拜，我们着重主的话，很严肃很严谨的学习查考遵行主的话，在遵行方面盼望主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劝勉的教会，有聚会严肃的聚会，有活泼劝勉的这个生命的教会，以及整个教会能够朝向健康成长的方向来发展。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召聚我们，给我们恩典和权柄，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有生命能够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享受主自己的同在，领受你给我们从上头来的真道，得到教导，让我们能够一同彼此联络，彼此配搭，侍奉我们，也彼此相互，彼此相爱，有激发爱心与你行善。愿你在每一次我们的聚会能够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光中，我们能够彼此相互，一同学习，一同长进。这是莫大的恩典，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彼此相爱，都要彼此扶持，也都能够更多明白主的心意，在爱里面都渐渐的成长，有主自己的影响。更愿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复兴自己的教会，好叫我们领受恩典的人能够更积极、更乐观、更正面来侍奉、来宣扬、来见证，来回应你，我们所领受的爱，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
阿门。